顺服对我们极其重要。我们的顺服并不改变神，但我们的顺服对我们极其重要，因这能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赐下我们很想要却常常得不着的东西，因我们的表现尚未成熟到足以驾驭他们。你们有多少人知道，若你真的爱你的孩子，你不会送十岁孩子一辆车，叫他们开去兜风。因此，神常常必须扣留他很想给我们的东西，因我们需要更长大成熟些。告诉大家，定罪感不能解决不顺服。我不顺服，我有罪恶感和定罪感。两三天后我平复了，再去做别的事又有罪恶感和定罪感。有人像这样原地的跑吗？定罪感是因自己的罪而难过，这不能解决罪。神从未要求你那样做，而是要求我们长大成熟，让他在我们生命中动工，让他处理这些罪，温柔地对付我们，赐给我们恩典、力量、怜悯，超越这些罪而往前行，做他要我们做的事，不做他不要我们做的事。解决不顺服的唯一方法就是顺服。定罪感不能解决不顺服，顺服才能解决不顺服。阿们。传道书12章13节，你们蛮乖的，你们表现得好像会喜欢这信息。谢谢，我知道我击中要害，我知道当我开始讲这类信息时，每个人马上就会想到自己生活中的某些事，那是神早已指出的事。你一直表现得好像没听见。现在他差我来此，用另一种方式来敲醒你们。你们不妨这次就听见吧，因神不会放着你不管。不论你的境况如何，神的恩典都会临到你，但不会把你留在原地。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无论你的境况如何，没有一个坑深到神的恩典无法临到你。他完全且无条件地爱你，他爱你至极，不会放着你不管。若你以为神会放着你不管，那你就错了。不论他是拆我或拆另一个我再拆另一个我，不论他怎么做，他都定义要塑造你，为要使用你。传道书12章13节，这些事都已听见了。这是所罗门所写书卷的结尾。所罗门理当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，但他最后却做了很愚蠢的事。或许他也是头脑壮壮，灵魂却贫瘠，有时他的表现像是如此。他试了世上所有能快乐的方法，所有东西，金钱、房子、牛羊，当时能让他快乐的一切，妻妾等等。他为自己购置了一切，他盖了游泳池，他什么都有了，但他仍不快乐。请注意这点，这是本书卷的结尾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总意就是敬畏神，敬拜他，知道他是第一，不论我们在哪里，神都在那里。他凡事都看见。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神创造的本意，他设立的宗旨。这句我喜欢，一切性情的根本，所有幸福的基础。尊正日光之下一切不和谐的环境和景况，这是每个人的本分。但就这一节经文，我就可以讲一系列四篇道。这里说顺服是一切性情的根本。性情是什么？是你的作风，你每次回应的方式。 神的性情极棒，他想将他的性情深植在我们里面。这性情要在我们里面成长，只能借着顺服。我们明白神要我们做的事，我们去做，就会改变我们的性情。这里说，这是一切美好属神性情的根源。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，把它应用在实际的层面，我想你们都很想这样。这说到你生活中一切不和谐的事物，意思是生活中任何不对的地方，解决的方法就是顺服。就是这么简单。你甚至不必接受五年咨商。你如果想要就去做，但我可以帮你们省很多钱，就是告诉大家这信息。请别误解我的意思，有些人需要接受良好的咨商，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解开生命中某些东西。我不是在说傻话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常选择接受20年的咨商，却不遵行圣经的教导。别做那种人，就是50年前受伤害，到现在仍一直希望有人会可怜你。这样你就不必正视神的法则，成为合他心意的样式。爱你。以弗所书2:10，很棒的经文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作品。在基督耶稣里造成重生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预定叫我们行的，走在他事先预备好是我们该走的道路上。是谁要走呢？是我们。神为我们预先安排了美好生命，他将一切都预备妥当，我们生来就是要得那美好生命。我们走在那道路上过美好的生活，那是他预先安排妥当要我们过的生活。神预备了美好生命给我们，他是好神。耶稣来是要我们得并享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，直到满意。请用新眼光来看顺服，他能通往我所想要的美好生命。神不是要从我们身上拿走什么，神不是要给我们困难的事做，他只是在教导我们什么行得通，什么行不通。当你有了孩子，你怎么做呢？他们小时候你一直努力教导他们怎样才不会受伤害，怎样才不会做危害他们的事，如何尽可能拥有美好的生活。主也是这样在帮助我们，他一直在教导我们如何尽可能拥有上好的生命。神不要你烦乱沮丧，充满焦虑担忧痛苦，他不要你愤怒苦毒怨恨，他要你满有平安喜乐公义，有美好的社交生活，生活所需尽都充足。他希望你能伸手帮助别人，他希望你拥有美物，但这一切临到我们身上，不会只因我们上教会、车上贴贴纸、穿戴基督教饰品和圆领衫等等。哦，乔伊斯，我买了你所有的书。有时我在他们身边够久，就会想，你显然没读过那些书。那是我们现在的问题，我们以拥有大量基督教藏书为荣，在脸书、推特、手机上都有。前几天我的手机还会读经给我听，这里有个小东西，你只要把经文找出来，点一下按键，它就会跟你说话。今天没人有借口不认识神的话。我的手机还会讲道给我听，很神奇吧？但我们必须极其谨慎，别以为，请仔细听我说，我们必须极其谨慎，要晓得这一切不等于真正的属灵。你们还没听懂？你可以用推特和脸书拨号 波接等等。让你的手机说话，收藏我所有的书和光碟。我们必须极其谨慎，不要只因置身于这一切宗教物件中，就误以为知道我们拥有内涵的唯一方法是看我们外在的行为。阿门。我不希望未来30年走过每个城镇，问大家说：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生命中有不顺服的地方，却一直容忍？然后会场中每个人都举手。你们知道我爱大家。我这样做是因我爱你们，关心你们，这不是要让你们觉得不舒服或定你们的罪，而是要你们正视神的法则。阿们。我在任何地方传讲有关饶恕纷争或苦读的信息，任何一个地方没有例外。我请需要饶恕某人的会众站起来。从未有少于 75% 到 80% 的会众站起来，没有例外。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只能说我们必须成长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出承诺，放到祭坛上说：神啊，我来这里不是为要让自己快乐，照我的感觉、欲望、想法而活。容我问大家，你在与耶稣约会或预备结婚了吗？你只有每周日早上约会1小时吗？我们无法忍受教会崇拜的时间太长。这还要多久？你担心什么？只要这能改变你的生命。我今晚若没在9:15或9:30结束，又如何？你担心什么？那仍比你向来出门的时间早。我们要因能跟爱神的人在一起，有这么好的氛围而喜乐。我超级开心的。神要我们有合宜的态度。圣经说，态度要一天心思一天。我要念几则有关态度的故事，好让大家明白我的意思。想想芝加哥日报记者辛尼哈利斯的经历。一天傍晚，他与一位贵格会朋友散步去买报纸，那小贩在找钱时既没礼貌又冷漠，但哈利斯的朋友仍很客气，离开时还热情问候他。有多少人知道那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呢？有3个人，我很受鼓励。有多少人知道圣经不是要我们人怎样待我们就怎样待人，而是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也要怎样待人。好，我们头脑知道了，但心里是否笃信不疑？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这是否成为你的性情了？或我们仍被情绪所驱使，有人对我们不好，我们就对他们不好。赞美神，我不必容忍这样的事。别以为我会容忍，不准你那样跟我说话，那样待我。然后下个周日再去跟耶稣约会。 抱一下，我以主的爱来爱你。他的朋友转向他，他说，那人脾气很坏呢。朋友说，他每晚都是那样的。哈利斯就问，那你为何一直对他那么友善？他的朋友回答，为何不这样呢？我为何要让他来决定我该有的表现呢？今晚我若跟大家说，有多少人希望神的能力在你生命中运行？你们认为那能力是什么？那能力让你可以善待对你不友善的人，那能力让你可以在逆境中平静安稳，那能力让你可以控制自己。马贝尔，不知道我们明天是否应该再来，他脾气不大好。还有一点，态度是一种选择。你是靠着选择或感觉而活呢？希拉，暂停，冷静思考一下。请想一下，你活着是靠选择，决心将你的意思交给什么？天父，照你的意思，不要照我的。我将我的意思交给你。我不想做这事，但这若是你的心意，我就愿意去做。神给我们自由意志，因我们若想把事情做好，就必须定义去做。我们不是单凭意志力独自去做。要明白这一点，请别离开这里时说，赞美神，我必会改变。你做不到的，你做不到。但你可以说，神啊，我全心希望开始遵行你的吩咐。神啊，请帮助我，将我绑在祭坛上，别让我下来，直到我顺服为止。不管你必须怎样待我，别让我还是老样子，请别让我还是老样子。每天告诉神25次，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。神啊，请帮助我，我曾经以为我快要得精神病了。我觉得我有2年的时间一直在说，神啊，请帮助我。有一天我在想，我哪里需要帮助，我心想，神啊，请帮助我。当你更多阅读圣经，这就像是一面镜子，你越照镜子就越能看见脸上的泥沙。你有可能满脸泥沙，但你若不照镜子，就可能整天走来走去却浑然不知。所以我们可以照镜子，我脸上干净吗？圣经就是那面镜子，让我们看见自己灵魂和生命该有的样子。若你现在还没达到这标准，请不要自责，但我们必须朝正确的方向迈进，神信任我们。他信任我们。史蒂文森一生为肺结核所苦。我以前不知道这件事，有一天他太太听到他咳得很厉害，就说，我想你仍相信这是美好的一天。史蒂文森转向阳光闪耀的窗户回答说，是的，没错，我绝不让一整排的药罐阻碍我的眼界。环境无法掌控，生活中会发生各种事情，我们有责任选择我们的回应，就是我们的心态。境遇也许会使你的人生变色，但你已被赋予能力来选择你眼界的颜色。阿们。谁都不必，无论你生活中发生何事，谁都不必有不好的态度，只要你不想。谁都不必有不好的态度，只要你不，谁都不必自怜，只要你不想。 你说的容易，你不知道我的遭遇。你最好买一本我的见证集，书名叫《一生》。你跟我说，我不懂你的感受以前，或许你该先听听我的见证。阿们。我告诉大家的正是神跟我说的话，那话让我病得痊愈。只要我一息尚存，我会一直向人传讲。神对你的人生有奇妙的计划，天啊！平安、喜乐、公义、能力、恩高、得胜，被神使用来协助改变人的生命，这是神在这世上所赋予你最大的事。《申命记》第六章23-24节，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，要领我们进入。我很喜欢这经文。他将我们领出来，为要领我们进入。他将你从过去的境况领出来，为要领你进入更好的境况。将我们从那里领出来，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，把这地赐给我们。第24节，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，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使我们常得好处。他为何给我们这些命令？为使我们得好处，请大家说，这是为使我们得好处。申命记10章12-13节，我们会跟孩子们说，我跟你说这些是为了你好，你怎么不听我的话？我跟你说这些是为了你好。在场有为人父母的，从未跟孩子这么说吗？没有，在场没有为人父母的，从未这样跟孩子说过。若我们不听神的话，孩子为何要听我们的话？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，全人侍奉他。遵守他的诫命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为了谁的好处？为要叫你得福。请说，为要叫我得福。好，我要确定一下，我让在场的人觉得舒坦。因我不要叫大家离开时带着定罪感，心里觉得主耶稣啊，我永远做不到，我一生做错了500件事，不如现在就退后算了，我毫无希望了。请看约翰一书2章2节，请看第一节。我小子们呢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违背神的律法而犯罪。请看这里一下，今晚我告诉大家这些，是要叫你们不要犯罪。但若有人犯罪，万一你到明天才明白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哈利路亚。约翰福音14章15节记载，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我们可以将它视为应许，而不是有威胁感的经文。我越爱慕耶稣，越明白他，并他为我成就的事何等美好，我就会越想顺服他。我相信我们做事出于乐意，比出于勉强好多了。你可能因为觉得非做不可而做某件事，但即使我与孩子们的关系，我也希望他们因想做而为我做，而不是因觉得有义务或非做不可。因此，你或许可以这样想，当你因某方面不顺服而挣扎时，与其更努力挣扎，何不更仰望耶稣，更深爱慕他，领受他对你的爱。你会发现，因着你爱神，自然会结出顺服的果子。神为众人预备了美好生命，顺服就是通往这生命的管道。先从顺服圣经上的话做起，因此要不断地研读圣经，学习踏出去，顺服圣灵的感动，